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有关大卫计划为神建造房屋的意愿，并讲到大卫收集建造圣殿的材料。今天我们来查考关于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劝勉，也要思想关于跟随并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和典章的重要性。好，请翻到历代志上第22章第13节，请查克老师为我们仔细的讲解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能从中得着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您收听了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感受或者是意见吗？欢迎您来信和我分享。您的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当然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上的第22章。基本上说呢，神所设立的法则就是一条使人兴旺的法则，一条快乐的法则。诗篇第一篇第一到第三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大卫在诗篇第一篇说到神的法则，他在这里呢又向所罗门说了一次，你要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这样你对着百姓的统治就亨通。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历代志上的第22章13节里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历代志上第22章的14到16节里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神的事工通常呢都是这样进行的，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历代志上第22章的17到19节，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上的第23章。历代志上第23章第1节说，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接着呢，大卫开始制定祭司的职事，就是利未支派的祭司职事。大卫在这里呢，不仅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一个领袖，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行政人员。我们进入历代志上的第23章，就会发现呢，大卫设定了祭司职事，这是他建立的第一件事。历代志上第23章的第2到第5节说，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事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哦，大卫是个发明家，他呢发明乐器，他是个音乐家，在他的个性和本性上呢具有艺术性的一面，但是呢他又是个行政人员，他还是个君王，又是个英勇的战士。其实呢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呢具有各方面的天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首先呢预备好，他开始要办事了。24000名祭司，哎，这个数目呢超出一次崇拜所需要的人数。所以呢大卫就安排他们侍奉的班次。这样呢有的人呢可能一年只需要侍奉2个星期。当轮到你侍奉班次的时候，你就要来到圣殿。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尽你作为祭司应尽的责任。然后呢你就可以回家，回去耕种田地啊等等，你可以去照料你自己的事物。所以呢新约时代还是沿用大卫所设立的祭司班次班次的侍奉制度。直到基督时代，撒加利亚当了祭司，因为撒加利亚是属于亚比亚班次里的祭司。所以呢他是按自己的班次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他的责任呢就是在献祭的时候去烧香。就在他进入圣殿在耶和华面前烧香的时候，天使长加百列向他显现，告诉他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他生一个儿子，起名要叫约翰，而约翰呢要当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呢撒加利亚的祭司职事仍然遵照大卫所设立的制度，当轮到他们要到圣殿供职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到圣殿供职，尽自己的义务。祭司的职事呢也分不同的职责，包括在圣殿里头服侍的，以及专门管理圣殿建筑物的。在古时候呢，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有专门当守门的，就是当他们要迁移的时候，这些人呢就要把会幕的装置一件一件的拆下来。某些人呢是专门负责拆下会幕，并且把它呢折叠好包裹起来等等。接着呢就另外有些祭司呢负责钢台，有些呢负责把会幕树立起来。所以呢现在以色列百姓要建造一座圣殿了。过去这份特殊的工作现在呢不再需要了。不需要有人专人来钢台。因为呢圣殿要被固定建立起来了，因此呢现在要分配不同的职责。我认为这些职责呢是非常美好的，有4000个人受雇用，专门在那里天天的赞美神，他们呢可以利用各种乐器唱诗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圣殿中不断的进行对神的敬拜。我觉得这真是非常美好。 我想啊，能够这样来赞美主，能够在我们聚集的地方来敬拜主，学习主的道，是一件美好的事。好，我们跳过一些家族、一些人名啊等等，继续来看历代至上第23章的30节。这里呢讲到他们的工作。历代至上第23章第1节说，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这些祭司呢每天早晚站立来赞美耶和华，向神献上感恩，这真是美丽极了。在祭司的班次中有24族，要真正按班次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来献祭烧香等等。这是在历代至上24章第2到第19节里说的。然后歌侠的儿子也分配到他们的职务，接着呢是米拉利都有他们的职务。我们进入历代至上的第25章第1节说，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好，音乐能够宣扬神的伟大、荣耀、大能和荣美。所以呢，如果你是音乐家的话，当你创作音乐的时候要思考这一点，要让你的音乐展现出神的伟大、荣耀和大能，在音乐里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当然我们的诗歌也唱出了这一点，例如伟大、荣耀、大能和荣美，神为其名坚固城墙啊等等，都在宣告神的伟大，还有大哉、圣哉、耶稣尊名等等啊，都宣告了神的荣耀和大能。这就是音乐要扮演的角色，要来赞美神，述说神的荣耀。这些以色列人被委任用他们的琴啊等等乐器来供职，就是述说神的荣耀。历代至上第23章第6和第7节说，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撒、耶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音乐家呢都很有技巧，能使用他们的乐器来赞美耶和华。历代至上第25章第8和第9节说，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掷签，分了班次。掷签的时候，第一掷出来的是亚撒的儿子约瑟，接着记载掷签之后所分的其他不同的班次。历代至上第25章提到在圣殿当守门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要看守各个城门。在20节提到那些管理耶和华家中财物的，挺有趣的是在26到28节里说，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希罗亚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实际上呢，可能远在撒母耳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为神建造一座圣殿的念头或者是想法，换句话说呢，这个念头可能早在撒母耳时代已经有了，而撒母耳就开始为耶和华的殿收藏了一些财物，然后呢，扫罗也加添一些。当然，大卫的将领打胜仗归来， 所掳掠的财物也都存放在那里，为要替耶和华建造殿宇。接着呢，经文记载有几位祭司被任命做那地的审判官，处理宗教的事务。在历代志上第27章里提到12个班次的班长，每年要负责某一个月的事务，还有管理12支派的首领们的名单。历代志上的27章23和24节说，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接下来经文记载的是大卫个人财产的管理。经文呢提到谁负责管理大卫自己的府库，谁呢掌管田野城邑的仓库，谁呢管理耕种田地的工作啊等等，谁掌管他的葡萄园，谁掌管葡萄园酒窖，谁呢掌管橄榄树和无花果树，谁掌管油库，谁掌管沙仑牧放牛群，谁呢掌管山谷牧放牛群，谁掌管骆驼等等。所以呢，大卫有这么庞大的财富产业要来管理。毫无疑问，他是个超级杰出的行政人员。历代志上第27章的33和34节说，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亚基多福之后，由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好了，我们继续讲历代志上第28章。历代志上第28章第一节说，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哦，这里呢聚集了一大批重要的人物。历代志上第28章第2到第9节说，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 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卫召聚了全以色列地的重要人物，包括了首领、地方要人等等。大卫的目的和意愿呢，就是要把由神所管制的王国里的繁荣、伟大、祝福和荣耀传递出来。当你看在大卫统治下王国的时候，这确实呢是由神所掌管的国度。大卫很谨慎地寻求神，除了在某些事上他失败了，而现在呢他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站起来对这些百姓说，你们要遵行神的诫命，好让你们的子孙也能够享受你们在这土地上所享受到的各样好处。我们呢，不仅要自己享受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所蒙受的福气，这呢还不够，我们更应该把自己所享受到的一切传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呢也同样能够享受到我们所领受到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能遵行神的诫命，我真的是担心我的孙子们长大之后将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能让他们真正能够成长的地方，我对未来呢感到有点恐惧。大卫也有所保留的，他知道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他就鼓励他们要维系与神的关系，好叫他们的孩子以后也能够享受到他们所享受到的一切美好的事。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一会儿呢要为您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子孙也能够享受到我们过去所拥有的特权，那么我们就必须关注查克老师刚才分享的信息。正如他所说的，成功的秘诀乃在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一会儿有回答听众来信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这位听众是这么写的，查克老师，我听过关于许多关于天国的讲座，但我还不肯定自己是否真正明白天国的意义。天国是不是神的国呢？
实际上呢，天国和神的国事就是同一回事，那就是神所管辖的国度。如果你的心、你的生命是由神所掌管的，那么你呢，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国。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说，下次呢，查克老师会谈到拥有成功人生之秘诀，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